哈利路亚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的在神的面前啊，一起来分享圣经里面啊宝贵的道理。也借着我们今天晚上的专题，我们能够对圣经啊更深入而且更广泛的了解。那我们在回顾圣经的历史或是其中教训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从当中啊得到圣灵中的领悟，更能够感谢神在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美好的道理。那我们请翻开讲义的第六页啊，讲义的第六页。那我们在这个神的显明，在整个历史的进程当中，透过不断不同的时期啊，不同的人，给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这个意义的串联，让我们更清楚了解新约圣经的全貌。那么我们今天来分享的是第四个部分啊，第四个部分叫做归回时期。我们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了解神的百姓，也就是说以色列选民的历史，从他们进入到主场时期，然后呢就渐渐地进入到埃及的受苦。那么在埃及的四百年当中，兴起了这位摩西，那么借着神的拣选，让摩西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也在整个神的带领当中经过了旷野，来领受神所颁布的律法。所以从族长时期的一神论就渐渐进入到摩西时期的律法，那么以律法为标准，成为一个律法化以神的话为标准的国家，那么建立以神为尊为荣的一个国度。那么随着这个历史的进程，也随着在整个信仰上的一个转折，那么渐渐进入到王国的时期。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卫就成为当时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共同所拥立共同立约的一个国王。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大卫就从他原有在希伯伦所建立的犹大国，那么成为众民所拥戴的以色列王国，这是我们后来所称为联合王国的开始。在圣经里面他特别称为叫做以色列国，或称为大卫的王朝。那么这个王朝是以神为尊，因此呢，这个大卫在他为王的过程当中，他设立的非常多，尤其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一些安排性的工作。所以他设立了立位人，让他们能够在圣殿当中用诗歌来侍奉神，用诗歌来献上对神的一种颂赞。同样的，他为他的儿子所罗门将来在建造圣殿的时候，无论材料，无论人力，或是一些样式，都为了这个所罗门做了一个美好的预备。所以那个时候大卫召集所有的以色列的官长百姓，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协助所罗门来完成建殿的工作。所以在整个以色列国大卫王朝当中，以这个所罗门所建立的国度最为辉煌，而那个时候圣殿已经建立，整个侍奉的基础已经非常的完备。可以说呢，从一神论，从立法的观念以及侍奉的观念，可以说到了一个叫登峰造极、无比荣耀的一个地步。但是随着信仰的软弱，那么在整个辉煌的历史当中呢，就渐渐的退了颜色。所以在所罗门的晚年的时候，这个国家呢，它的荣景已经不在，随之而来的就是异端或是异教的进入。所以呢，在整个宗教当中已经不像当年了。那么神呢，就由他们的内部就开始发生了一些内部的争执，也从外部当中借由外族人渐渐形成一个强大的压力，迫使当时的所罗门的晚年可以是内外交战。那么后来他过世了，他的儿子叫做罗波安继任王位以后，他不能够体会以神的心、以人力的心来治理百姓，反而呢变本加厉，用一个强一个霸凌的方式、强制的方式来蹂躏当时北边的这个十个支派，所以导致呢这个民怨四起啊。所以呢后来就埋下了这个国家的分裂。所以后来这个北边的这个十个支派，就在当时也是所罗门所迫害的这个对象叫做约罗波安，他就从埃及回来了，那么也带领的当时的十个支派公开正面的来跟罗波安来对视， 因此后来呢就独立的成为现在所讲的北国以色列国，而这个国呢就渐渐的分裂，而这个国也渐渐的衰败。所以北边的以色列国无论是在宗教上或是君王的统治上已经完全背离神的旨意，但是神仍然兴起非常多的先知，在他们信仰极为堕落的时候来呼唤他们，来提醒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回归到神的面前。只是可惜他们藐视神的这样的作为，依然呢以这个混合性的宗教或者异教的方式成为他们信仰的基础。所以在这样一个败坏的而且灵性堕落的环境当中，神最后就把这个北国以色列国在主前大概722年的时候就交给当时的亚述帝国，而南边这个犹大国并不遑多让，也就是说他们信仰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其中有几个能够做宗教上的复兴，可是无法力挽狂澜啊。所以呢，这一代复兴，下一代急速的堕落，所以最后呢，也在586年的时候完全被巴比伦所灭。而这时候灭的时候呢，他们的百姓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国家灭亡了，人民被掳了，留在原地，留在耶路撒冷只剩下那些老弱的妇孺，所以城荒凉了，野狗狂叫，百姓留下无上的这个哀怨。所以如果我们从耶利米哀歌来看这一幕的时候，我想我们会有感触，而且我们心中会有一个激动，原来神荣耀因着百姓的堕落而逐渐的退弃，就是我们所说的灭国被掳的时期。而这个被掳呢，原来有神的美意，因为借由外族人把他们那个罪恶的劣根性好像拔除那个杂草一样连根拔起，所以把他们罪恶连根拔起，然后呢就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了。这个70年当中有神的美意，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非常清楚来宣告，以这个犹大国这个南国他们必将灭亡，被掳70年。后来但以理，后来以西结，很多的先知来呼应绝对有70年的，但是70年后他们就要回来了。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第四个阶段就是归回的阶段，70年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开始要来重建圣殿，这就是以斯拉记里面相当重要的历史背景。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翻开以斯拉记，我们请翻开以斯拉记，我们请看以斯拉记的第七章，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第十节，我们请看以斯拉记第七章的第十节，第七章的第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来教训以色列人。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呢以斯拉他们从被掳的巴比伦，在70年后呢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耶路撒冷，开始展开重建圣殿的工作。而那个时候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省长。这个省长呢，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国叫做波斯国，波斯国所统治原本是巴比伦，但是巴比伦已经被后来的强国巴比伦把它灭掉，所以兴起了巴比伦，延续了兴起了波斯帝国兴起了波斯帝国，延续了巴比伦原来的这些所谓的领土，那么继续来统治当地的这些百姓。所以当波斯兴起以后他们还是叫做省，不叫一个国。所以如果按照以前叫做国王，但是现在不是个国了，就是在波斯帝国所统治的一个行省。而这个行省的省长呢，在以斯拉记里面记载叫做所罗巴伯。所以后来呢，所罗巴伯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的圣殿，在历史上呢就称之为叫做所罗巴伯圣殿，后来把它称为叫做第二圣殿。所以协助所罗巴伯来重建圣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柱石，他是一个文士，也就是研究圣经的，而且他是一个祭司，这个人叫做以斯拉。所以以斯拉呢，他陪同这个省长所罗巴伯来重建圣殿。 而这时候的重建圣殿，它不是只有重视物质上的这些物质的建筑，它更正重视的是信仰的灵性的建筑。因为过去所罗门的圣殿是非常的辉煌，用香柏木、用黄金打造这样金碧辉煌、非常的圣城，但是因为信仰的堕落，所以城被毁了。所以不是坚固的圣殿的问题，而是灵性的坚定的问题。所以他们回国重建圣城的时候，非常清楚的知道圣殿的荣辱关乎着维系着我们的信仰，同样的信仰更关乎着整个圣殿的未来。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以斯拉呢，带领的所有的人能够聚集过去不重视摩西所颁布的律法这样的一个历史上的余毒，而能够痛改前非，大家聚精会神的再次的在神的面前来悔改。所以呢，我们所看到的以斯拉记的第七章就非常清楚地告诉当时以斯拉回国之后重建圣殿的同时，更重建在整个属灵信仰的根基。所以在第十节他说，这个以斯拉呢就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这里面讲到定制，也就是下达一个非常坚定的决心，而这个决心呢叫做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用我们完全的心、完全的力、完全的智慧、完全的性命，要来完成追捕神的律法。所以他这样的来考究，甚至来遵行神的律法。所以不但对律法的这样的文字的部分，乃至于他这个文字背后神为什么要立这样的规范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呢，能够很完整的清楚了解。如果用我们现在的一句话来讲，我们不单知其然，我们更要知道知其所以然。所以那个时候的以斯拉，他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很清楚的、很用心的去查考这句话的背景，而从这个背景来了解神的心意。那不单能够了解心意呢，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要求百姓必须按照这样的规范来做。所以呢，这个以斯拉呢，他在整个信仰的一个要求跟心灵层次的一个提升有很大的帮助。这就像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说的，我们敬拜神要用心灵跟诚实，也就是我们用心灵跟真理来敬拜他。所以这时候呢，以斯拉要让所有的犹太人更清楚地了解，我们要好好的明白圣经里面的原意，神的心意在哪里。你明白了没有？如果你明白，你做到哪里，你做到什么程度，而告诉大家一定要考究遵行这样的律法。不单如此，他也把这个律例跟这个典章，也就是说敬神爱人的部分，形成一种教导来教导百姓。所以在那个氛围也好，在那个制度的形成也好，所有的这些百姓呢开始看重圣经，不但开始看重，用心的研究，用心的去查考，用心的体会，用心的遵行，也成为你我之间以神的话为互相勉励的一个重要的标准。这就是当时的以斯拉。所以以斯拉记呢很清楚地讲到这么一个背景，也因为在这个归回的时期有这么一个代表人物以斯拉，从此建立了一个叫什么呢，叫做一个教导化的时代。也就是说呢，那个时候已经以教导来代替原来的一个祭祀的行为。在还没被掳之前，还没被掳之前那个时候呢，基本上还有所谓的圣殿，圣殿里面还有约柜的存在。可是当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的军队攻陷以后呢，城就被毁了，被烧了，圣殿也一样受到波及。那么到那个时候呢，约柜从此就消失了。那么消失在何方呢？怎么消失呢？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详细的介绍，但是我们知道当外族人入侵之后，放火把这个城烧的时候呢，圣殿包括耶柜都受到一些影响，从此以后呢没有耶柜了。那么被掳之后呢，在一个外邦之地更不可能有所谓的耶柜在那里，甚至也不能在那边筑坛。而那个时候他们怎么维系这样的一个信仰呢？ 很重要的，就是把原来的祭祀的一个行为在这个当中做了一个适度的一个调整，也就是一个取向的转换。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旧约当中呢，整个献祭呢基本上有两个部分很重要的，而这两个部分都是由那个时候的祭司来负责。那么祭司呢，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来做献祭的工作。我们在立位记里面呢，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前面的几章当中，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呢，献祭有五项，这个叫基本的祭。好比说我们所讲的燔祭，再来就素祭，再来平安祭，再来赎罪祭，再来赎愆祭。而这个五祭是当时在献祭当中非常基础而且是基本的。那么这个五祭呢，应用在不同的时间，好比说每天，而这个每天是从太阳下山，从下午开始到隔天的早上，那么每天都要献上燔祭。再来每周，每周的最后一天叫做安息日，再来每个月的第一天叫做初一。所以每天每周每月都要来献上这个祭物，然后加上特定的节期，有的节期只有一天，有的节期呢是七天，有的是七天又加一，而那个一呢叫做筵束会。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节期特定的安排，把这个五祭的内容呢很灵活的、很诚意的、很虔诚的应用在这个祭典当中，来作为献祭之用。所以呢，在整个祭司当中呢，他必须要来负责献祭的工作。所以天天就看到先知这个祭司在那边为自己、为本家、为百姓，在那边献上燔祭，在那边献祭，来过着赎罪、祈求、感恩的生活。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而那个重要呢，在我们立位记里面并没有很清楚来告诉我们，可是我们在其他的先知书里面就感觉到这样的一个说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马拉基书的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马拉基书的第二章。马拉基书第二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七节，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七节，第二章的第七节。那么祭司的嘴里呢，当存知识，人也当从他的口中来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这里呢，特别跟我们介绍祭司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导律法。也就是说，祭司站在人与神之间，来献上各样的祭物之后，他还要教导百姓来明白认识神的律法。所以这时候呢，就告诉我们，祭司的口里面呢要存有知识。那么我们呢，一般人呢，所有的百姓呢，也应该从这个祭司的口中来寻求律法。为什么？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也就是神的使者，神的差派的使者，来教导神的律法。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在整个旧约时期当中，在整个祭司里面有一个那么重要的工作，就是为百姓献上祭物，然后呢为神来教导律法。可是呢，在这个被掳的时期当中已经没有祭坛了，你从何献祭呢？你不能献祭了。那么这个祭坛呢，这个献祭呢，在那个年代当中自然就消失，自然就不存在，因为你没有祭坛，你怎么献祭呢？我们不能再回归到族长时期，有这个家长像亚伯拉罕等等呢来代表这一家来族坛，而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所以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取而代之就是一个强化的工作，就是祭司在那边就负责教导律法。所以在一个被掳时期当中呢，人就分散在一个外邦的地方，这里有一群人，那里有一群人，而这一群人就聚在一起，在那边接受祭司在律法上的教导。也就是祭司呢，在那个场合当中打开圣经，然后呢来念圣经，根据圣经的精神来做说明，来做教导。而这个点呢，我后来我们就称为会堂。会堂的意思是什么？会堂就是集合在一起在那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在以斯拉他们那个被掳时期的时候呢，虽然没有圣殿， 可是取而代之的就是那个会堂就越来越多，所以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就有一个敬拜神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会堂。一直到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就看到很多很多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迦南地，回到耶路撒冷，除了原有的圣殿之外，犹太人聚集的一个部落或这个城市，到处都会看到以神为中心打开律法教导的这个会堂。这个就是在整个历史的沿革当中，我们看到因为被掳的关系呢，这个祭祀的部分呢就渐渐的被取代，而强化的凸显的主轴就是以祭司来教导律法。那么被掳归回以后呢，这样的概念而这样的制度呢也被引用了下来。所以呢，在被掳时期把这个律法的教导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么今天回来了，在我们的以斯拉的年代当中就成为一个主轴，成为今后在整个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而那个时候的以斯拉呢，在这个会堂当中或者在耶路撒冷当中，他非常的在意，非常的用心的开始来教导律法。那我们今天呢，从这个以斯拉相关的一个著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一幕。以斯拉的著作到底有哪些呢？第一本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以斯拉记》，这是以斯拉所写的。那么第二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叫做《历代志上跟志下》。历代志上下是由这位以斯拉，他被掳归回来，回到耶路撒冷，从他那个时间点往前追溯一直到亚当，来写出整个以色列的国主的历史。这是以斯拉写的，让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百姓更看清楚，从亚当以来一直到他们现在，整个国家民族在整个信仰的一个波折，让他们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教训，能不能怎么珍惜现有的恩典。而不单如此呢，我们今天所看的诗篇，这个诗篇呢，原本在不同时期当中呢是分散的，有摩西时期的，有大卫时期的，有所罗门时期的，有什么可拉的，把不同时期不同人在对神颂赞的这样的一个诗歌集当中，以斯拉把它做一个有系统的整理，而汇集成一本重要的经典，我们今天称之为诗篇。所以以斯拉呢，在那一种情境下呢，非常重视整个律法的教导。所以从他这个以斯拉记，从历代志上下，从诗篇，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以斯拉，他做了一个最完美的一个规范，也成为今后在整个信仰基础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背景，甚至也成为今后在整个属灵的教会、圣灵建设教会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开路先锋。我们都知道呢，在整个新约时期当中呢，他们那个时候已经不献祭的，新约时期是不献祭的。那么当然呢，在整个新旧约的一个更替当中，仍然有很多软弱的人，尤其是已经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在旧有的观念旧约的观念当中，他们认为还是要献祭。可是呢，这个献祭的观念因着耶稣是无罪的羔羊，所以呢，这个祭呢本身就不用再献了，也就在这一天呢没有祭物了，如果有祭物就是耶稣了。所以在当时的以斯拉他们那个年代呢，已经清楚的知道不要祭物了，因为现况是不可能有祭坛，也不用祭物了。所以这个为了耶稣将来在成就救恩，这个新约的教会呢留下了一个基础。我们先来看一下加拉太书，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的第九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软弱无用的小邪呢？情愿再给他们做奴隶呢？你们谨守日期、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在当时的教会呢，他们不能够明白新约的意义。新约意义是什么？ 耶稣就是这个无罪的羔羊，在逾越节那一天晚上已经为我们献祭了。所以从此之后呢，节期的意义已经消失了，因为献祭的这个祭物无罪的羔羊，他一次为我们永远的献上，所以不再用一个动物的祭来赎我们的罪。所以后来在希伯来书在这部分的论述呢，就说得非常的详细。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仍然有很多人不能够明白，所以呢，这个保罗就告诉他们，神认识你们了，你们过去这里说你们既然认识神，这个认识神就是说你们已经明白了，完全了解，完全体会了。所以你们既然认识神，而且神也完全的认识你们，也就在道理当中我们已经有完全的了解了。那么你既然明白神的道理，明白神的救恩，为什么还回到旧约去认识那些最起码的、最皮这个皮毛的、最小鞋的那种程度呢？你应该转换，让你心智开窍，灵智呢更加的清楚了解这些已经没有意义的。所以在新约时期呢，没有人在守节期的。当然呢，有很多人呢还不能够明白所以呢在教会里面还在守所谓的节期，像有些教会呢还在守什么五旬节啦、逾越节等等，那个基本上呢都是不了解新约的意义。因为在节期中所献的那个祭物耶稣取代了，而取代以后节期只是一个精神，只是个教义，但是不要在那边来做任何的节期性的特定的宗教聚会。所以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就这样的勉励，当然呢在哥罗西书里面也有这样的勉励。我们也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的部分，我们请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十六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十六节，十六节说，所以呢，不论是在饮食上、节期、初一、安息日，都不可让人来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子，那形体却是基督。在这边呢，同样的讲到，跟加拉太书里面的话题是一样的。有很多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很坚持的立法的观念，认为我虽然信耶稣了，但是我们还回归以前旧约时期里面那个特定的规范。所以举凡在饮食条例当中该要求的、该注意的还是要注意。所以以前的那个猪肉是不能吃的，那今天我信耶稣以后呢，我猪肉还是不能吃的。而用这样的旧约的观念跟规范强加在外邦人的身上，但是如果以救恩的角度来讲，这个不洁净的耶稣都让他洁净了。所以呢，在耶稣里面我们认为不洁净的猪肉呢是可以吃的，但是犹太的基督徒说不能吃，你们外邦人跟我一样也不能吃，因为他们不能了解旧约成全的意义。所以在饮食上他们带来的分歧，在节期上、在月朔上、安息日上，这是整个律例下的，也就是献祭下的，在献祭底下的节期、初一跟安息日。那个时候因着献祭已经被成全了，所以这些呢也都不用了。而这个不用就告诉我们，在这一天里面我们都不要再做献祭，在这一天呢我们都不要再做这个行为的。但是有很多人就以为这样，那安息日是不是也被取代了？因为安息日也被告诉我们暂停了，不要再做了，是不是因为这样废掉安息日而变成七日的第一日，也是一般人所讲的主日的开始？事实上不是的，因为这里是讲叫律例的安息日，也就是有关于献祭指导的安息日。但是我们今天所守的安息日不是律例下的安息日，不是献祭下的安息日，是诫命中的，是与神同在的。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的时候呢，有一个没有献祭的安息日，在整个敬神的范畴当中有一个第四诫的当纪念谨守安息日。所以呢，这是一种我们与神相会里面的恩典，它不是把它狭隘或是层级放很低的这个律例的安息日。而律例的安息日呢，因着耶稣的成全呢，祭物已经不用了。那么祭物已经不用了，那一天你不用刻意在做什么，所以呢初一啦、节期呢就不用做什么。但是这里所讲安息日，因着有律法的一个所谓的诫命的规范，还有伊甸园里面的规范， 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节期。一般的节期是为了献祭而存在的，但是安息日不是为了献祭而存在。所以当节期是为了安息啊，节期是为了献祭而存在，但是这个献祭已经不用了，那你存在的价值功能也不用了，所以一并取消。但安息日不一样，安息日是神的诫命，它不是那么低的层级哦。好，那我们这时候就明白了，原来在整个被掳之后回归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把原来的祭祀的一个部分呢，他就做了一个我们所谓的取代，就是以这个教导化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论据，一个平台。所以从以斯拉开始一直到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时期都是这样。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呢，整个宗教的聚会崇拜的方式已经把祭祀的部分把它做完全的取代，那更符合新约的精神，因为耶稣已经是无罪羔羊为我们成全，所以取代了一个献祭。那么取代献祭之后，另外功能就是教导律法，而这个教导律法在献祭被取代被成全之后，这个教导更加的强化，而这个教导就成为当时每一次聚会当中的主流。我们请来看一下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我们请看一下路加福音，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啊，我们请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这里讲到耶稣呢，他在这个试探山的时候有40天的禁食，那么禁食完以后呢，魔鬼就开始来试探他。当然耶稣他是神，因此他有足够的智慧跟能力，他也有神的话语呢，一一的将魔鬼所试探的内容一一的把它说击退啊，所以有圣灵力量开始来传扬道理。那么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16节，他这样记载，我们请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的16节，第四章的16节。那么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着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来念圣经。有人呢就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了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来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到释放，眼瞎的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是耶稣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来到会堂。那么在这个会堂的一个聚会崇拜当中，已经没有那个献祭的这个部分了，所以献祭的部分呢，已经在被掳之后，在会堂的形成，在以斯拉之后，一直到耶稣这个阶段里面，这个献祭已经告一个段落。我们可以说用现实的情境让这个献祭提早三阵出击，那个感觉是一样的。所以在耶稣的时期的当中呢，他们在会堂里面就不用献祭，但是就扮演原来祭司教导律法的这样的一个重责。所以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呢，有管会堂的就把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书卷呢就拿给耶稣。那么耶稣一打开翻到一段经文，就根据这一段经文就来开始做这个经文的教导，而透过教导来讲解来说明，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神悦纳人的喜年，什么是受压制的得到自由。所以在20节，他就把耶稣呢在安息日在会堂中打开圣经来教导的这一面呢记载了下来。我们看一下20节，第四章的20节。于是呢把书卷起来交还给执事，就坐下，会堂的人呢就定睛的看他。耶稣就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众人多称赞他，并且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啊。所以耶稣呢就在安息日的时候呢打开圣经来教导，这就是归回时期以斯拉为主的，以斯拉为代表的叫做教导化的开始。所以从此呢聚会就变成什么？ 聚会就变成教导，而聚会不是在做一个献祭哦，做教导。所以耶稣呢，他来到这世界，他就按照当时以斯拉他们留下的这样一个信仰规模，进行了所谓的教导的一种崇拜。那么这个教导崇拜就开始渐渐的延续到我们今天。当然这个当中呢，又有历史性的一个转折。是什么转折？就是再一次透过历史的强烈的一个压迫跟环境上的一个严苛的一个操练，让这个原来宗教当中有祭祀行为的一个崇拜完全的来做一个断绝了。也就是说在大概主后七十年，主后七十年呢，曾经耶稣做个预言说，在七十年后，就将来，将来会怎样呢？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连一块石头都不在，圣殿连一块石头都不在，意思是什么？净空。那个圣殿是石头所盖的，怎么会净空？怎么不见呢？意思是说圣殿完全被毁了。所以在七十年后呢，罗马有一个将军，他的名字叫提多，所以这个将军呢，带着他的这个强大的武力呢，他就来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就把耶路撒冷的城，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完全都把它做一些毁坏，所以城倒了，殿也再次毁了，而那个殿呢，就称为西律的圣殿，也完全被毁了，夷为平地。那么后来有一个叫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叫约瑟夫，在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呢，他说当罗马军队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让这里面的人呢受到大屠杀，所以呢人被杀了，那么杀了以后呢，把尸体叠起来呢，比墙还要高。你看那个情景多么恐怖。他又说，除了尸体叠起来比墙还要高，他们那个身上所流出的那个血哈，流出的血哦，比流血那个好像一个河一样，所以那个都是红色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么是一个完全的、彻底的，而且非常残酷的一个大屠杀。而那个时候仅存的犹太人呢，只能逃窜到世界各地，而这么一个逃窜呢，就经过了好几千年，一直到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复国。所以在这段期间有长达1000多年的这个时间呢，他们犹太人是流离他乡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想要有一个圣殿在那边献祭也不可能的。所以在这1000多年来他们漂泊在世界各地，所以这时候呢，把原来称为祭祀的宗教就称为叫做拉比宗教。那么什么叫拉比宗教？拉比宗教就是教导律法的，所以聚会不用献祭，聚会就是上课，聚会就是讲道，就这样而已，这叫做教导。所以在我们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了被掳时期的这个以斯拉，他就为了这样的一个历史留下很重要的定位，就是把祭祀的宗教转换成一个拉比的宗教，转换成一个教导的宗教，透过了会堂在那边来教导神的话语。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在那一种氛围，在那种制度当中，打开了圣经来讲解神的话语，直到今天更是如此。那我们在整个基督教的一个宗教的改革当中呢，事实上我们要看到一个小小的插曲。我们都知道大概在这个主后的七十年有一个就称为大公教会，就是后来所讲的天主教会，或是希腊东正教会的教会，或是亚美尼亚的教会，或是圣公会，他们有一种叫聚会，那个聚会叫做什么呢？叫做祭祀的聚会，祭祀型的宗教，祭祀的聚会。而那个祭祀呢，就是好像献祭一样如果用现在来讲，天主教他们叫做弥撒，弥撒意思就解散了，你们回去了。但是他们这个弥撒的一个聚会的仪式当中，他们称之为祭祀型的宗教。也就是说在每一场的聚会当中，这个聚会称之弥撒，而弥撒的进行的这个圣礼呢，就是用圣餐礼，他们称为叫感恩祭。但是感恩祭基本上就是一个圣礼，也就是聚会当中是用领圣餐来进行的。所以一方面有一个这个聚会的一个特定仪式有人吟唱诗歌，我们大家跟着来哼，跟着一起来对唱然后呢这个神父就开始来献祭，开始主理这个圣餐。那么圣餐弄完以后呢，大家一边唱诗一边来领受圣餐，甚至依序的来领受圣餐。 而这样就构成今天的弥撒，今天的主日崇拜，今天的聚会。所以在主后的大概第四世纪后，整个信仰变质了，那时候的天主教会呢，就以这样把教导的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形态，它转换回好像旧约时期的祭祀的一个聚会，今天称之弥撒，也就是用圣餐礼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聚会。1917年啊，这个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改了，而很强调什么？强调讲台的信息。所以这个讲台呢，以前呢叫做，用天主教来讲，这个叫讲台呢叫做圣坛呐、啊，圣坛。而圣坛是主理这个圣餐的，所以圣坛是做圣餐献祭用的，所以主理圣餐。但是自从宗教改革以后呢，这不叫做圣坛了、啊，这叫什么？这叫做讲台啊。而这讲台要做什么？讲台不是在讲献祭的事情，不是在讲这个进行圣餐的事情，而是本着圣经来教导神的话语，就是是以斯拉在那个时候所奠定的基础。当然我们说过，这有神的美意，为了今天的新约，为了今天的成全的救恩，给我们留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注脚，也就是说在耶稣成全救恩之后的新约时期，那个献祭的已经由耶稣来成全的，但是祭司另外角色就是教导的角色永远不变，一直到今天。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很重视什么？就是在讲台上的信息，而透过讲台来教导神的律法，让我们能够明白律法的精义，能够明白律法的精神，让我们随时能够从圣经的理解跟体会当中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个罗马书里面都有这么一句话，他这样说，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的十二章，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的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十二章的第二节，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他说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在整个新约时期，这个讲台呢就成为教导律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场合，透过这样场合来教导，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因为我们明白呢，我们才知道我当怎么做才能够符合神的旨意，得神的悦纳。所以讲台就做什么？讲台他不是在讲生意经，讲台不是讲人生哲学，人生哲学不用在讲台说，生意经更不用在讲台说，讲台要说什么？讲台要说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这些领会者如果在台上来讲人生哲学，那个可能要在别的学校或是别的基金会或是别的演讲场合去发表他的高论，但是在神的殿堂当中，我们不谈人间哲学，我们不谈人间的世俗的文化，我们讲的什么？神的话语。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讲堂，是在敬拜神的地方，是在教导神的律法，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在哪里，然后我们做了，我们检讨了，来讨神的喜悦。所以在新约时期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规范，我们请看一下提摩太前书，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三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十三节，十三节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啊。就是会堂，就是聚会，就是崇拜当中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来自于归回时期的以斯拉奠定这么个美好的基础。所以神借由这个以斯拉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信仰很重视的是教导，所以透过会堂，透过崇拜聚会来教导神的话语。所以呢，在当时的教会，他们经常在宣读圣经来劝勉来教导，一直到主耶稣的再来。所以感谢神，让我们今天都能够从在整个信仰的一个历程的进程当中慢慢了解这个新约里面的一个特色。所以新约的特色是什么？如果按照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个第四段选民历史的信仰来做归纳的话，我们今天的新约 一个最大的规模跟特色是什么？就是我们是一神论的，而那个神就是耶稣。我们以耶稣为标准，就是一神论、一神化。接下来，我们以一神化，我们以摩西五经、摩西的律法，就是这个律法做标准。也就是律法呢，就是敬神，就是爱人总纲，以这个总纲为标准，然后呢，建立以神为尊、以神为主权的国度。然后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基督的国度，有神在里头，有律法在当中，我们互相的劝勉、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安慰，建立属神的团契。这就是新约的特色、新约的规模。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很重视的是在台上的信息。所以主耶稣肯定了玛利亚说，说什么？这是上好的福分，谁也不能夺去。所以玛利亚愿意来到耶稣的脚前，很虔诚的、很专注的聆听，因为这是我们上好的福分，因为它是我们属灵的更新，属灵的更新是我们灵命的更新。所以愿主耶稣能够帮助带领我们。那我们在这个第四段的部分，就是选民信仰历史呢，就讲到这边。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唱诗，我们来唱赞美诗24首。
圣经乃是深渊宝库，证明耶稣基督。道成若身定于世家，有血洗我罪污。生命直到极期，我尽笃信不疑，没在主道，岂在真理，永世为我根基。没在主道，岂在真理，永世为我根基。真神应许尽在圣经，别记今世来生，是我参与，是我诗歌，是我暗处明灯。生命之极其，我尽笃信不疑，灭在主道，岂在真理，永世为我根基。灭在主道，岂在真理，永世为我根基。深渊已满永恩典，昨夜已多成全。比金更宝，比蜜更甜，永远安定在天。生命直到极期，我尽笃信不疑，灭在主道，岂在真理，永世为我根基。灭在主道，岂在真理，永世为我根基。我愿天天查考圣经，昼夜思想遵行，依靠圣灵开导我心，使我思主更深。生命直到极期，我尽笃信不疑，灭在主道，岂 在真理，永世为我根基。灭在主道，起在真理，永世为我根基。
啊，请坐。啊，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啊，祷告当中啊，继续为我们目前社会环境啊这些啊疫情来祷告，求主耶稣看顾。啊，那我们也为身体欠安的啊慕道朋友或是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继续为红主义慕道者来祷告哈。求主耶稣看顾，因为上一次要来教会的时候脚扭伤特救哈，那现在啊没办法上班休养中，我们为他来祷告哈。那么另外我们林德珍弟兄哈，他因为胆结石开刀，而且还要住院哈，我们也继续为他来祷告。那么以上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报告。那么没有报告的或是没有宣布的人，我们在祷告当中求主耶稣啊都能够坚固垂听。那现在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